没有很多人，至少我的女婿就是墨西哥人。所以他要是得救了，他也是一家一家得救，那不全墨西哥人不就得救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啊，不要小看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因为我真的从我的深处里面相信神的祝福是临到一家一家的。所以神虽然是呼召了亚伯拉罕出来，可是他却把他的应许给了他的谁？给他还有他的什么？他的后裔，对不对？那他怎么有后裔的？他从他的家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是一家一家的得救，一家一家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也是我们的信仰。当信，所以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都要得救，全家人都要得救，全家都要来侍奉。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晨几件报告的事情，我想我们都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特别是第二项、第三项，啊，第二项跟第三项。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月的11月的22号那个主日，我们有今年年度的会员大会，是在这个会员大会上，我们也提名了一位新任的长老，还有两位新任的执事，并且有两位继任的执事。所以都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在这个聚会中能够行使你们的同意权。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慎重的和你们交通，这些长老跟同工们的提名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是经过很多很多长时间的观察、祷告、寻求我们所产生的，是由长老还有一些提名的委员们，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有了这样的一个推荐，也是经过同工会们的大家的同意，然后最后我们再提到大会来行使同意权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选举这件事情啊，没有选举这件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行使同意权呢？我们是希望说圣灵在我们众人的身上都有同样的什么感动和引导。所以教会的长老执事不是选举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啊，我们在开会员大会不是请你投票选举啊，我们不是啊推举了三个人你们选两个，不是的。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做法，我们的教会是长老跟提名委员经过祷告寻求了之后，把这些的名单推荐给同工会，同工会也经过祷告以后同意了，我们再推荐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希望神的灵在我们众人身上都有同样的感动啊，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是被召出来侍奉的，不是选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去和弟兄们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和他们交通，我们有这样的感动，但是希望你们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们能够听见是神召你们出来，不是人召你们出来的。你如果心中觉得不平安，你如果心中觉得不稳妥，你可以说 no 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在会员大会的中间，你也要尊重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如果你觉得不平安，你就不同意，你可以选不同意啊，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发现我们的选票，我们的这个同意权没有放弃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能放弃的，你一定要同意，你或者不同意，那我们都尊重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所以我们没有投选，所以我们没有放弃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很慎重的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也有犯错的可能，所以求主为我们啊保守我们，也请弟兄姊妹们常常能够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和你们交通清楚，希望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我们在会员大会我们做这件事情是怎么做的啊。 所以弟兄姊妹，希望今天你们所有听见的人都知道，我们会员大会不是什么，不是选举啊，我们不是选同工啊，不是选的啊，那你来是来同意的啊，来同意的，盼望神的灵能够在我们的中间做同样感动的工作啊。这个要来的礼拜五开始，我们有第七届的 MER， 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有16队的弟兄姐妹们参加，已经超过我们的预计，本来都是一般是12队，结果我们现在有16队来参加，而且还有人在排队。那么这一次呢，都是从外教会来的，所以请你们弟兄姊妹能够为这个聚会祷告。有10队是从 Ohio Columbus 的中华教会来的，那么另外有5队是从 Grand Rapids 那边的一个中国教会来的，另外有一队是从天津赶过来的，他们12号才到，13号他们就开始聚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次的聚会中有7位还没有信主，有7位是福音朋友，其中有3队都还没信，那有一队是一个人已经信了，所以一共有7位啊，一共有7队。而且我们也盼望啊，你们为这7位祷告，我们盼望这7队的7位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他们要看见神对于家的心意，也愿意把他们的家放在神的手中，好好的在真理和恩典的里面来经营建造他们的家。好，弟兄姊妹，这是我在服侍将近30年之后，我心中越来越觉得，若是我们有健康的家，就一定有健康的教会，而且一定也有一个健康的国家，同意吗？所以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家开始建造，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家开始建造。好，这些报告的事项我们都放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请弟兄姊妹们能够纪念，并且在祷告中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开始交通之前，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欢喜快乐，真的是因为你已经在十架上得胜仇敌，并且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你是神的儿子。主，今天因着你在十架的得胜，我们这些受罪恶辖制捆绑的人，因着信并且认我们的罪，你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和你一样，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看见有人因着信耶稣得救，我们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们相信在天上父的心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喜乐，并且有更大的喜乐。主，因为你儿子的劳苦得着了果效，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今天早晨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还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再一次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鼓舞，也得着光照。求你再一次借着你的灵向我们的心说话。早晨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更新的悟性，将世人智慧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光，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劝勉，能够得到引导。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来读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2章。我们要从第5节读到第13节。第5节到13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同声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请。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
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叫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在第十二章的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们前面看见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了这么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他就劝我们说，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纳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并且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仰望那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也因为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的背景里面，那一些已经信主的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底下，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希伯来书讲了快一年了，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一个受逼迫的里面，在一个受痛苦的里面，他们的逼迫痛苦从哪两个方面来，第一个是罗马的政权，第二个呢，从那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同胞，所以一方面他们从外邦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受到了压迫，同时他们也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误会，他们受了宗教的逼迫，所以他们有两方面的那个逼迫在他们的身上，所以那一些信奉基督的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当时是在一个被逼迫、有许许多多的痛苦压在他们身上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希伯来书这封信给他们，为的是要什么？要劝勉他们，要鼓励他们，所以他们就叫他，你要抬起头来仰望那位耶稣，因为耶稣他也是为着一个更美的服侍，为着一个更好的一个救恩，更完全的救恩，他就轻看，因为他看见了，在他的眼睛里面，他预先看见神要借着他要成全一个何等充满荣耀和喜乐的救恩，因为他有一个前景，他看见了那个前景，所以他才就怎么样，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并且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人都是这样的，哪一个革命不是都带着一个美梦而来从事革命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革命
到最后都发现人给我们的梦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假象，通通破灭了。中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神的灵要在我们的中间，也是一样，让我们看见一个永生的盼望。但是这一个永生的盼望，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已经给我们了，将超过2000年了。多少的人因为看见了这一个永生的荣耀和盼望，他们就怎么样？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氛围背景之下，有了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在后面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一位作者要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一些临到他们的这些的环境。所以他在这里他就讲说，你们不要忘记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怎么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什么管教。好，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一个希伯来的作者再一次提醒那些希伯来的基督徒说，你们要看这些事如同是什么？如同什么？苦难、刑罚，还是看什么？管教。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管教？什么叫管教？我们这边都是做父母的，很多都是做祖父母的，你们管教不管教你们的儿女？管教。那你们知道什么叫管教？我们管教了一辈子，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管教，而且我们也被管教了一辈子，对不对？那请问什么叫管教？对，有一个目的的，对不对？所有的管教都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更好的目的的，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管教。这也告诉我们，管教的事情当时舒服不舒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可是呢，当你被管教出来了以后，你现在想想，你感谢不感谢你父母管教你啊？感谢不感谢？你们都不感谢的。哇，那是这些做父母的好难过呀。感谢啊，现在到了感恩季节了。然后我这些忽然想起来了，上次我在年长聚会里面，年长聚会的年长弟兄姊妹，我上次提醒你们，你们要怎么样，要做什么，我现在不讲啊，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你们要做一件事情啊，在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我们要做一些感谢的事情。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人你是可以感谢的？感谢你的父母，感谢你的什么儿女？哎，我们很少想到我们会感谢我们的儿女。感谢你的岳父岳母，有没有？我看我们很少，很少。感谢你的公公婆婆，哦，更难哦。有没有感谢过？难怪关系不好嘛。从来没有感谢过嘛，从来没有感谢过。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这个我们 PK。 哇， PK 有一次做一件事情，我们心中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告诉你，他做一件事情，他太太40岁生日的时候，他写了一封卡片给他的岳父岳母，谢谢他的岳父岳母能够把这个女儿管教得这么好，好让他可以成为他的什么妻子。哦，我告诉你，他的岳父岳母非常非常的感动。如果你是他的岳父岳母，你高兴不高兴啊？你想不想有这样的女婿？好，感谢主。哇，现在就变成第一名女婿了。嘿，我现在问你了，你要不要做这样的女婿？你要不要做这样的媳妇儿？那正值感恩季节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很简单嘛，就写一封信嘛。 一个卡片也才3块多钱嘛，一张邮票也不过才4毛3嘛，寄到海外的话大概六毛钱嘛，还是多少钱？是吧？八毛钱，我都忘记了。嘿，弟兄姊妹，不到美金五块钱呢、啊，你可以让一个人高兴，我会高兴。我告诉你，你这封信他会永远不会忘记，对不对？特别是做父母的，或者是你做公公婆婆、做岳父岳母的，你如果你收到你的女婿或者收到你的媳妇写一封这样的信给你，我告诉你，你会什么？你会终身都纪念，会不会？好不好？我们今年的感恩节，我们这些做女婿、做媳妇的，好不好？写一封这样的信，感恩的信，好不好？哇，听了都很感动，都希望人家写信给我。你从来不写信给人家的，为什么不写一封信呢？很简单嘛，好不好？还是不响应。我不想讲了，我讲了半天没结果，算了，不要讲了，好不好？哎，答应了就写哦。如果说你的岳父岳母不在，你怎么办？或者说你的公公婆婆已经不在了，怎么办？还是可以做，就向你的太太、向你的先生感谢。我真的从心里感谢你的父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人家感谢你的父母，你感动不感动？你也感动吗？可以的嘛，还是一样嘛。你的公公婆婆，可能你的岳父岳母都不在了，可是你仍然可以向你的配偶表达你对他们父母的什么感恩嘛？可以啊，弟兄姊妹，管教啊，管教。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些对我们不会再是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些的里面，它带有一个更高的什么意念，还有一个更深的爱在这些事件的里面。因为所有的管教后面都一定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和意义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当时你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什么愁苦，然而后来需要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平安的果子。你们想要过平安的日子吗？出入平安，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平安从哪里来？其实平安是从义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什么？义。所以中国人才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什么？半夜为什么怕鬼敲门？因为就是因为你做了不义的事嘛，所以你怕人家来敲门嘛。如果你是义，你在神的面前你因信称义，你在神的面前也愿意守神的命令，你是一个义人，在这样的义的下，你真的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永远一个很深的平安在你的里面。人很矛盾，我们常常做一些亏心事，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做一些不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要求神来保守我们什么？平安。如果神也这样保守你的平安的话，请问到底是谁不义？谁不义？神就不义了。但是神是什么？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如果你都犯罪，他还保守你平安，那么这位神怎么样？他是不义的神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当他们领受神的福音之后，他们愿意按照神的话活在这个世上，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 他们遭过这么多这么多的逼迫和迫害，然而他们的心中却没有什么，没有苦毒。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事情宝贝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都是圣灵所结的什么果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没有苦毒，那么请问在这些受苦的基督徒身上，他们所彰显的是什么？他们彰显的是什么？他们彰显的是什么？就是圣灵的果子嘛，就是什么神的荣耀嘛。弟兄姊妹，你没有发现很多的事情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也不在乎你遇见什么，很多的事情是来在乎说，当你在这样的事情里面，在这样过程的里面，你的表现，你的态度是什么。这就是尼托森弟兄说过一句话，神众人的所事过于他的什么所做，是做事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你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做，而那个才彰显了你里面的什么，你的本质，就是你的生命，这就是属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心态，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再把它看作是一个倒霉的，不再看见说，哎呀，我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不是的，今天神在你我的身上有一个更美的心意。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说，对苦难，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一些的苦难，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照样有。今天我们看见金融海啸一来一扫，请问扫到什么人？感谢主，哦，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被扫到，全部都是非基督徒被扫到，对不对？是不是？不对啊，我们有没有被扫到？我们一样被扫到，可是问题不一样在哪里？其实我常常觉得神的儿女们跟非基督徒没什么两样，当一扫了以后，我们也跟他们一样什么惊慌，我们也跟他一样害怕，我们也跟他们一样，那就不对了。那么神的儿女，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应该靠主仍然里面有什么？有喜乐，有平安。十分之一要不要奉献？照样奉献。我不知道你奉献了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有没有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仍然能够靠主把它显明出来？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什么生活见证。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要看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因为这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要得着生命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看见一个，要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不再看它是倒霉的事，不再看它是苦难的事而已，是我要把它当作什么，像神管教他的儿女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里面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有一个更美的心意在其中。是的，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心中并不会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然而当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在我们的里面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心态，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当我们面对这些好像不如我们意的时候，好像是一些的苦难，好像是一些逼迫，我们也没有做什么，我们也是为着要跟随主，为什么我们会遭遇到这些的艰难？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所以他鼓励我们要把下垂的手怎么样，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好叫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能够跟随主，跟随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遭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像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的生活一样。弟兄姊妹，你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被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当他要医治他的时候，这些人就问耶稣的一句话，说这个人瞎眼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那弟兄们，你知道这个观念从哪里来？这个观念从律法来，对吗？因为我们觉得只有犯罪的人才会怎么样受到这种的惩罚嘛。但是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耶稣说什么？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什么他的父母犯罪，乃是为了什么？来要荣耀神。弟兄姊妹，你发现耶稣基督来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见有些时候神的儿女们落在一些艰难中的时候，或者落在一些困难中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有那种说，哎呦，是不是他犯罪了，所以神在惩罚他哦。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眼光，什么？神要在他的身上什么？要荣耀他的名。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眼光，当我们有了新的眼光以后，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新的心态？什么心态？祷告，求神祝福他，求神的工作能够在他的身上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而我们在旁边要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扶持的人，成为一个鼓励的人，要成为一个与他同行的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心态，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不再看所谓的咒诅或者是苦难，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管教我们，对吗？如果不管教就是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不管教你就是什么？什么叫狮子啊？狮子还不是私生子的意思，狮子根本就不是儿子的意思，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新的眼光，帮助我们在神的家中也是这样，我们看待所有神的儿女们。你是神的儿子吗？请问你隔壁的弟兄姊妹也是神的儿子吗？那你告诉他，感谢主，你是神的儿子。那他跟你一样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要一同在神的面前什么？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是一同承受什么？神一切产业的人。所以你若是不与你的弟兄同德，你就什么？你就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把我们摆在同一个命运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要来喝饼吃杯的时候，我们要同领一个饼，我们要同饮一个杯的目的。我忘了讲错了，吃饼喝杯。哇，那也不错啊，你们表示你们听得很清楚啊。哎，奇怪，我讲错的你们都听得很清楚，我讲对的你们怎么都听不见。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吃饼喝杯的时候，我们是同领一个身体，我们是一同承受一个什么？一个新约。我们都是和神签约的那一个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下一个主日我不在，下一个主日我不在是因为我去了第七届的 MER， 我在那边上课，所以请你们来的时候为我们祷告。那么我们早晨的信息我们就停在这里。当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今天要特别先提前做一件事，因为下个主日我不在。那么22号的那个主日，我们邝爱新弟兄要到这个国内去做一次短宣，是 13号走，是不是？13号走，几号回来？24号回来，27、28号回来。哇，感谢主！好，我们真的很高兴。我们这个要承担长老的，还没有当上长老，就已经先出门去做工了。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有一段的时间，我们一起同心的把我们的弟兄交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求神祝福他，神用膏油涂抹他，也求神使用他，啊，也让这一个宣教的这一个负担能够在我们的教会中越烧越旺，好不好？匡威新弟兄，请你出来，我们请罗弟兄还有文宇弟兄，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做代表，请弟兄姊妹大家用起立，我们一起同声的为我们的弟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弟兄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求神祝福他，也膏抹他。好，我们前面一段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啊，大家一同出声的祷告，哈，大家都出声，大声的，我们把我们的弟兄交在神的手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弟兄一起再一次交在自己恩典的手中，但愿你的灵在他的身上，主啊，你怎样使用你的众仆人，今天造人，你也照样使用我的弟兄，主啊，你把他握在你的手中，如同你的器皿，主啊，你来洁净他，你来倒空他，并且你来充满他，主啊，将你的真理和恩典都浇灌在他的里面。主啊，求你给他有那个教导和发表的恩赐，主啊，让他去的时候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真理能够表达的清楚。主啊，为着他要服侍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来预备，他们都是在你的面前一同来承受这样的恩典。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教会同心合意的把我的弟兄交在你的手中，带领他能够丰丰富富的去，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赞美感谢你。
我们亲爱的主，今天早上我们特别高兴把我们的弟兄放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奉你的差遣，主啊，我们知道这国内有多大的需要，有那么多千千万万的朋友们，主啊，都没有信主，主啊，特别是需要我们在国外的弟兄姊妹有聚会去，主啊，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信息传给他们，主啊，我们真是这样一个是一个艰苦的工作，因为在国内，主啊，我们有许多的不方便的地方，环境方面的不方便，我们经历方面的不同，主啊，但是也有许多安全上面的问题，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主，你说我要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今天我们的弟兄说我去，我愿意去，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弟兄这样大的鼓励，这样大的恩赐，让他有这样的心愿能够到国内去为你说话，为你传福音，为你把信息带给在国内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亲人，主啊，主啊，我们真是今天早上求你圣灵亲自在感动我们的弟兄，主啊，把力量加给他，把智慧加给他，把能力加给他，主啊，把所有的一切，主啊，你要说的话放在他的里面，主啊，让他把你的信息带到国内的朋友们，我们的父老乡亲当中，主啊，愿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我们在天的父，我们就为着这宽心弟兄愿意踏上这样的征途，主，我们感谢你，他把他自己摆上，看见你的大使命，看见你对那一块土地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愿你的灵，愿你的智慧，愿你的能力伴随我们的弟兄，主，为他在前面开路安排，主，把他这回去一路的行程都交在你手里，主啊，也求你准备那里的心，主，让他们看见，主，你对那一块土地的爱，你对那里人的爱，主，我们的弟兄为着你这样的福音把自己的摆上，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在这里的众弟兄姐妹在这里都在为他一切的行程和祷告，主，求你托住我们的弟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
天父，我们真是再一次匍匐在你自己的宝座前，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唱诗的时候，主，我们
愿意触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心弦。主，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你在我们中国这一片土地上你所施行的恩典。主，我们从心中向你感谢，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中国，主你的心向着全世界的人的爱是何等的深。主，但愿我们今天早晨弟兄为弟兄祷告的时候，也是因为心中被这一个神宝座上的心弦所触动，主让我的弟兄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爱和负担，能够去到那一个地方，能够服侍你的百姓，能够服侍你的羊群。所以因为在那里还有多少千千万万我们的骨肉之亲，他们仍然落在罪恶辖制的里面，他们眼睛被世界上的事情所蒙蔽，他们兢兢营营的在那里为着那些会朽坏不能够存到永远的事情，他们卖了他们的灵魂。主，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有人能够听见你在天上那个心的跳动和呼声，我们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主，当我们的弟兄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到那块土地，我就求主你能够使用我的弟兄，你洁净他，你倒空他，你也充满他，若给他口才，能够将你的恩典和真理能够述说的完全，主，能够帮助那里的弟兄姐妹。而我们所求的不仅仅是我们弟兄在这一次服侍所有的恩典成功平安，主，我们所求的是主你将这样的一个心倾倒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的里面。主，我们为所有今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祷告，主，我们都能够听见，主啊，你心的那个旋律，知道你的心向着我们所存的意念。主，不仅仅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弟兄对你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我们更求你能够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呼召更多你的儿女们，主啊，能够去到你所要差他们去的地方。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主，我们求主今天早晨不仅祝福我的弟兄，我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一个聚会，让我们的聚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聚会，让我们这个聚会不仅成为一个承受的聚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流入的聚会。主啊，我们既然被称为福音教会，主啊，但愿我们活在福音的中间，我们也愿意把你的福音传扬出去。主，我们的心仰望你，求你祝福我们的这一个聚集，但愿这个聚集在你的面前能够蒙你特别的恩典。早晨我们愿意一同同心合一的把我的弟兄也把我们的自己再一次的奉献在你的祭坛上。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们的心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彼此互相的啊，找到弟兄姐妹，我们来彼此的祝福，好不好？我们来彼此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些弟兄姊妹友，我们大家一起彼此的祝福了，啊，没有一个人是落单的啊，都有，每个人都有啊。怎么搞？把我们旷野信弟兄漏掉了，好，那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祝福的时候，我们特别把我们的旷野信弟兄当作国内弟兄的代表。OK， 我们不仅仅我们在这里彼此祝福，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祝福他们，求神的福音也能够临到他们。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愿耶和华用他的怜光照你赐恩给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们同在，常与那些在艰难中的弟兄姊妹们同在，常与那些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同在，常与我们在国内千千万万的骨肉之亲同在。主啊，愿你的福音传遍全中国，愿中国我们的祖国能够回归我们的神，把你的福音继续带回耶路撒冷。愿你这样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骨肉之亲。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早晨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下面是我们主日学的承认主日学的时间。特别注意一下哈，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到牧师办公室去啊！今天在牧师办公室啊。OK， 啊，那个今天早上受洗。